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，如同外邦人一样，他们以为多说话便可获得垂允。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，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；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。
基督的福音。
刚才我们所读的福音很熟悉，耶稣教他的门徒怎样祈祷，教我们如何祈祷。一会儿我们反省一下，看耶稣怎么教的，跟你平常的祈祷是不是一样。如果不一样，我要学习，我要更新我的祈祷，开始从每天的祈祷中找到和天主相遇的乐趣。有好多人不习惯祈祷，觉得没意思，每天就那几句话念来念去，像小孩背课文一样，有用吗？今天读的这一段福音是山中圣训的中心部分。耶稣在讲怎样祈祷。啊，现在听到你，现在别的别弄了。我没帮他拿，弄不完他一直会想着这个蜡油。在今天的福音以前，在读今天的福音之前，耶稣关于祈祷还有另一个教导。有时魔鬼就这样会让我们分心，正在讲天主的话，大家都在看这个蜡烛。老神父一看，大家都跟着他去看这个蜡烛，啊，一会儿另外一个蜡烛会不会流油，啊，结果天主的花都流过去了。耶稣在讲这段福音之前，他讲了另外一段话：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。还记得这段话吧？不要像有些人站在街头伸着手高声的祈祷，为让人看出他们热心来。随后才讲，你们不要像外教人一样祈祷唠唠叨叨。在这儿耶稣首先纠正他的门徒两个弊端。第一个是显摆事儿的祈祷，显摆事儿的，我祈祷是为让人看，跪到前面捧着手，让人们知道啊，至少有几个热心的，其中有我。 念经唱经什么都会，然后一般的广会念早晚课他会自发祈祷，一串一串的话，一边祈祷着心里想着别人一听这个人真会祈祷，这样的是耶稣说的，你还不如关上门上你屋里安生着祈祷去。祈祷是为让人看，这就错了。我们做什么不是为了显摆，不是为了得到人们的称赞，而是为天主去做。这是第一个，祈祷不是让人看。第二个弊端，迷信式的祈祷。哦，祈祷还算迷信吗？这是耶稣今天说的，像外教人一样唠唠叨叨。外教人怎么祈祷？他们初一十五或者有事儿了，到庙里去烧香去磕头，有了大事儿，买一支更大的香，多花点钱，肯定保平安。他们跟神之间就觉得有一种交易，我来了你不能看着我白来，在这儿磕三个磕九个头，好像我做的一定得有一个回报。有一点就像取款机或者那种投币机，我这儿按了密码钱就得出来啊，我这儿投了币，然后是要饮料是要水还是要啤酒，这儿就得跳出来。给天主也是，我来祈祷了你就得听。包括教友们，我们每天念早晚课，主日来望弥撒，再就是每天一份玫瑰经不缺，基本上今天就得平安。有没有这种心理？有没有？说实话有。这就是像外教人一样唠唠叨叨，给天主进行交易。要不然今天一有事儿，肯定你没念经，这个主日没守吧，看事儿来了。这是一种迷信式的祈祷。别看我们在教堂跟他们上庙去差不多，那应该怎样祈祷呢？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这是第一句话，这个天主经我们都会，后面有七个祈求，一会儿有时间我会简单的分享几句，但是主要的我要强调第一句话，我们的天父，这个最重要。后边求什么，怎样求，这一句话为他定调，就像合唱团唱哪首歌，先要定调，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，你调错了，你唱的再好唱不出来或者唱不上去，那不行，先要定调。耶稣给我们定的祈祷的基本的态度，就是孩子和父亲，这就是祈祷。祈祷让我们进入这种孩子和父亲这种关系当中，祈祷是门。当我跪下来还没有念什么经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孩子，来到爸爸跟前，他爱我，我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，到后面自然就知道要说什么了。孩子之所以是孩子，就因为有爸爸，如果没有爸爸，爸爸什么都不做，不会有孩子。爸爸做一切， 为了孩子，但是并不因为孩子怎么好爸爸才做，还没有你爸爸和妈妈就决定要生一个孩子，你什么也没有做，这已经开始爱这个孩子。你从小啊，又是哭又是闹，半夜起来多少次，你为爸爸妈妈做了什么，可是爸爸妈妈就这样爱着。所以这个爱就是白白的，这是来自爸妈的爱。在这儿耶稣叫我们称天主是爸爸，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根，我们的一切从他来，都是他给的，不是几十年之前我生到这个世界上他让我出生，直到现在此时此刻我的一呼一吸，我能够说话能站在这里，他在照顾着我，他在保护着我。所以当我们就简单的叫我们的天父的时候，就是对天主的一声赞美。我是一个知恩的人，我承认我的一切来自他。任何的祈祷首先要有这种态度，我知道我是谁，他是谁，我不是对着一面墙自言自语，一个人在这儿嘟嘟囔囔，我不是像来到一个判官一个警察面前，我必须在这儿战战兢兢怎么样，不然他会罚我，完全不是，是孩子在爸爸跟前。要不耶稣说不要像外教人一样，你们祈祷在这儿做点什么就得给你点什么，不是，你怀着爱像孩子到爸爸跟前。在这儿耶稣教我们这样，你们要这样祈祷，我们的天父，就这几个字我们可以想很多。有一天有一个人，我忘记是哪里的，在我办公室我们歇了一会儿，后来他哭着说，我这念经几十年了，今天念了个天主经，就这第一句话我们的天父，自己把自己给念哭了，还哭得稀里哗啦，怎么天主这么好，他这么爱我，后面的我都念不下去了，念了半个小时，就这一句话我们的天父，我有这样一位好爸爸。是的，你想耶稣教我们，你们要这样念，我们的天父，首先我们的天主是咱们的，不是别人家的，是我的，我们的。就像在圣经上天主说，以色列，我是你的天主，我是亚伯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。为什么不提别人？天主和他有一份盟约，我和你，我是你的天主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属于你，你属于我，任何事情不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耶稣教我们叫天主我们的天父，让我想起来圣女大德兰，西班牙的这位大圣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德兰，后来这个小德兰叫英仿耶稣德兰啊，他是以大德兰为主保的，他叫了一个加了英海耶稣德兰，所以外国人的名字就是这样。耶稣德兰，这是他的圣名。有一天耶稣显现给他，他听到这个声音，你告诉我你叫什么，德兰说，我叫耶稣德兰。耶稣说，好的。哎，你问我你叫什么呀，你是谁，他没有认出耶稣来。然后耶稣回答他， 我叫德兰耶稣，我是德兰的耶稣，因为德兰叫耶稣的德兰。那耶稣回答，我就是德兰的耶稣。现在明白，天主是我们每个人的天主，他不是在九霄云外掌管着整个宇宙，你那么渺茫，根本看不到你，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，你死活跟他没关系。不，圣经上说，你在我的手掌上，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，不是写。有的时候我们怕忘了，用个圆珠笔写，写了一会儿一看坏了，出汗没了，而是用刀刻在这儿。我们每个人在天主的手上，他怕忘了，在他的心上。你是我眼中的瞳人，眼珠子，我们在天主眼里是这么贵重。要不耶稣说，你们要这样叫我们的天父。世界上人再多，在天主那里有你宝贵的位置，你是他独一无二的，再没有第二个你可以取代。相信天主的爱吧。而且每一次弥撒，天主直接到你心里来，如果你愿意，他离你这么近。领圣体是什么？圣女小德兰说，天堂搬到了我的家里。天堂就是天主，他带着全体神圣到我这儿来。我哪里有这样的福气？因为那是我的天主。可是请这儿，这里请注意，耶稣没有叫我的天父，中间还加了一个门，我们的天父，用了复数。这里还有一层意思，我们需要知道。每次我向天主祈祷的时候，我的心应该怀着别人，不要排除任何人。当我接近天主的时候，我要注意和身边别人的关系，不是只有我没有别人，只要我升天堂，天主别人都下地狱才好。就像竞争，就像比赛，那个第一是我的，别人我不管。前几天不是那个残奥会，有一届残奥会的时候很感人，有一个人在赛跑，结果他摔倒了，都是残疾人，各种残疾都有，有一个摔倒了，其他的人也不跑了，看看怎么他倒了，大家都在跑，他倒下坐在那儿干嘛了？哎，都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有几个就上回来拉着他的手搀着他跑，哈，别人也都拉着手跑，你们说到最后谁第一？全体第一。这一幕全世界都记得，这是我忘记哪一年的，多少年前了。正常的人，聪明的人不会这样，想办法把别人落在后边，第一是我的。可是这些人看上去他们是残疾，但是他们的心是那样的单纯。在这儿耶稣叫祈祷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大家有这一个父亲，我们大家一起被你爱着。当我祈祷，我应该带着别人，我应该活出对兄弟姊妹的爱，我才有资格叫我们的天父。你跟谁都不合群儿，你谁都看不上，你说我们，你给谁闷？闷谁呢？以后你就改成我的天父，我不管别人，我也不为别人祈祷，我也不喜欢别人，天主你就是我的，我就是你的，你敢这样改吗？所以耶稣教我们，天主是我的，不错，是我们的。还有 在这儿天父。为什么叫天父？没有直接说我们的父，这不更简单吗？哦，你可能说天主住在天上，或许吧。有一首圣咏说，天上能容下你吗？整个宇宙在天主的手上，哪里能容下的他？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俩人不错，一开始彼此尊重，认识以后哎都挺好，后来越来越熟悉，成为朋友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利用别人，关系越近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占有，我们愿意控制，以后听我的没事儿，我们是熟人，我说什么他会听，慢慢的这种关系我们就跟天主也是一样，天主成了我的，以后按我的口味，按我的要求，我约束天主，我不能白求你，你得给我点什么，我信你这么多年了，天主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是翻了过来，别看你跪下再拜，你是我的主，干脆天主不说话，要说话干脆你坐在这儿来，我跪着你行了，你给我要这个要那个我就得给，我不给还不行，不给你就不念经了。谁是主？天主是主，他在天上，不同于人间的关系。在人间我们慢慢的会利用别人，会控制别人，你不要想控制天主。耶稣第一句话就说，天上的父他不同于人间，他完全超越我们的思想。天主的思想不是你们的思想，天主的做法也不是你们的做法，先知以赛亚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让天主安排吧，让他成为天主，不要我们总是指挥着天主给他出主意啊！天主快点，你答应我，不答应就坏了，还就这几天啊，晚了就不行了，我着急的不行，你快动啊，你聋啊你。我们祈祷真替天主着急，我们好像比天主懂事儿懂得多得多。所以耶稣教我们，那是天上的父，他跟你们不一样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都能，他那么爱你们，跟世界上任何的人不能相比，你好好信赖这样一位父吧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咱们每次的祈祷，无论做什么，这是一个基调，我来到这样一位父面前，他爱着我，随后你念什么唱什么，或者什么都不念都不唱，坐在这儿守着这位父亲，在他的目光下，在他的陪伴下，这都是祈祷，别的都不重要了。如果你忘了这一点，念什么经到这儿来就想完成作业，我念了怎么也不管用，给天主就进行交易，这是耶稣纠正的我们的祈祷。随后有七个祈求，天主经的前半段是三个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让天主优先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后面几个，求你赏给我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啊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在为我祈求之前，先为天主，我们的心先该想天主。看看咱们一天起来，在咱们的生活中是先想天主吗？是先关心天主的事儿吗？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我记得天主的名吗？一天我想起多少次呼求天主的名？愿你的国来临，他的国就是他自己。 你在他的陪伴，在他的临在下生活吗？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先别说全世界那么多人你管不了，奉行在你身上吗？你实行天主的旨意吗？我们祈祷到最后，我们会说不要随我，愿你的旨意奉行。这是耶稣教我们的，我们求他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吹，你有本事挣钱，有本事种地，就种着二亩地就够我吃了，我现在忙了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，退休金就够养我了。但是耶稣教我们，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还得求天主给。别看我双手能干，我们干的一切不只是取决于你的双手，求天主赏。在这儿我请你们注意一个细节，日用的食粮是当天的食粮，今天的，这跟我们的祈祷不一样。我们往往求起来愿意求今年的，今年叫我发个大财，叫我赚多少？你们求过今天的吗？耶稣就要你叫要今天的。有的说别说今年了，我求这一辈子，每天为这一辈子，为孩子那一辈子都求。求当天的，耶稣不愿意叫咱们积攒，他不愿意叫咱们把安全感放在这些财富上。有了钱我什么都不怕了，到最后你会非常的紧张，你的财产一丢。耶稣教我们求另一种食粮，他自己，他的话。我们要想快乐平安，需要宽恕，彼此宽恕，求天主宽恕。我们体验到多么没有力量，求他帮助。每天有多少的诱惑，怎么抵抗？祈祷，求你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这两个祈求也可以是一个，凶恶就是那个魔鬼，是他不断的诱惑，制造陷阱，把我们从天主身边拉走，让我们离开天主。怎么办？祈祷。弟兄姐妹们，常常祈祷，一直祈祷，恒心的祈祷，不间断的祈祷，我们能够站在天主身边。不只是过年这几天在家里有时间祈祷，有这个环境，你们上班以后回到自己正常生活的地方，学校、单位，一些没有教堂的城市，你们每天也要祈祷，来战胜魔鬼。这是耶稣教我们的，他知道我们生命中各种的境况，天主都会听。耶稣在教我们祈祷之前，他说，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但是当我们，那我们还为什么要求？求的时候告诉我，我是一个穷人，天主我需要你。上主亲近破碎的心灵，救助精神苦痛的人们，人们仰仗他就会喜形于色，绝不知满面羞惭。困苦的人一呼求，上主立刻浮云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。天主什么都知道，可是当我求的时候，我会更告诉我自己是谁，看到我的需要，我多么可怜，我交在天主手中。所以祈祷满怀着信赖。最后我讲一个见证，有一个人这两天早上他祈祷很热心，祈祷的时候念了该念的经，最后又自己跟天主说，天主，我把一切交在你手中，我愿意服从你的旨意，你怎么安排都好。 发完圣号刚出来给丈夫，两句话不对眼，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，气得丈夫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伙儿，过年按说早上也不该喝酒啊，就你这样的你给我滚吧，你滚得越远越好。哎，就这么厉害骂了几句，后来这妻子才念完经，你说能给他吵还是能打，想了想掉着泪儿，就躺在床上把被子一盖，这念的刚交给天主什么事儿都好，成行你的旨意，这什么旨意还叫我滚，你说这滚到哪儿去，还滚远点儿，往哪儿滚呀。正在这被窝里哭呢，一个电话，你有时间呗，河北石家庄张神父那儿有个闭境，你要不要去，把泪一擦去，正找不着地方滚呢。这是哪儿的，河南郑州的，这两天都滚到这边来了。昨天晚上分享的，他说我就喜欢学习，要不是这吵这两句还真滚不过来，家里过年都是串亲戚接待，哪儿能有空，我说那现在谁也不搭理谁，我说滚就滚到这儿来了。感谢天主啊！所以你看天主的旨意，有的时候你交给他了，他知道你需要什么啊，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好好交给天主，天主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会用你想不到的方式安排。我说您现在还生丈夫的气不？不，每次我们吵完架比原来爱得更深，每次都是。他说天主真的很爱我们。好，感谢主。